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大家问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因为正在跟以撒娶媳妇儿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啊，《创世纪》的第24章。我们上节课呢，讨论到了第14节，前面14节也比较简单了，就是亚伯拉罕告诉他的仆人到哈兰去，在他自己的本族本家找一名女子给他儿子啊。这老仆人就来了，800多公里，1600多里地啊，千里迢迢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众女子出来打水啊，他就给神做了一个祷告啊，他也求神给他一些兆头。我们在这里头讨论了很多和我们生活相关的问题哈，我们接着往下看一看，谁帮我们把创世纪24章15节到27节的内容给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吧。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感谢神，很精彩的一个井边的一个场景啊！要再重申一下，利百加是漂亮的啊。老仆人一看着这个漂亮的处女，立刻就上去问他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看经文的话，众女子都从城里出来了，老仆人没有在给神的祷告里要一个漂亮的女子，神也给他一个漂亮的女子啊，而且他一试就成了。
我发现利百加实际上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孙女辈儿了，
侄孙女，
对，这孙女辈儿，对吧？
对。
而且从他的这个时间点上，其实又符合，因为他自己是老年得子，他的儿子
和以撒的年龄相匹配，
对对，和以撒年龄相匹是，的确是人家那边都已经到了孙女儿了。
对
对。井边打水这个故事呢，因为前面呢，就是我们就看见老仆人就祷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管就是说阳光前面说这是一个兆头还是如何哈，圣经的描述话音未落，利百加就出现了。
对，
嗯，
话还没有说完。
对，话还没有说完嘛。对啊，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冲击比较大。圣经给我们了一个记号，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个神所喜爱的亚伯拉罕，他的忠心的仆人在那里做了一个祷告，然后祷告刚结束，神就应许了他的祷告。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我们哪有那么痛快淋漓的事情？我今天说求上帝给我一个兆头，给我一个应许，啪就实现了，对吧？哪有这么样的一个舒服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生命中间发生？其实都不能说每天发生，或者是说祷告就发生，而是说回头想， 我们当然知道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这样的保守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还在这里查经，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恩典和最大的一个神迹，我们不否认。但在这里面我们这一章我们就看见的是实际的一个切实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应许。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我就查考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答案。他说你要看明白，在这里面上帝不是对一个老仆人的祷告的一个应许，你要看见的是上帝不是在对这一个他求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女子出来又给他水喝又给骆驼水喝这样的一个应许，而是对他所求告的背后的上帝自己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有完整的计划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以撒，他的独生子将会因为上帝的拣选而被拣选出来一个妻子，并且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于是在这个仆人去祷告的时候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应许。
嗯，也就是说他站在了风口上。
对， 对，
或者说
是
他就很蒙恩典的在神的一个计划的关键节点出现了。
对，
或者说你的祷告和神的计划合拍了，
完全吻合的。
对，
嗯，
这就能说明有的时候我相信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会有应允的时候。
是的，
其实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因为你真的是和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和相符合了。
你说的是一个好像很正面的，就是说老仆人一祷告上帝就马上就应允，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最后呢，你跟阳光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说老仆人的祷告是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恰恰就是上帝的计划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这里头还应验了上节课小西的那句话，
嗯，
这个老仆人借着这件事结结实实的经历了一次神。
是的，
嗯，
对。我呢因为读创世纪应该是认识主不久，
嗯，
就读了，到现在也有快20年了。其实一开始我是满心觉得，哎呀，我们祷告上帝，我要求上帝能有这么快的应允，那该是多好。
嗯，
后来呢，就像刚才飞鸟刚才曾经提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就产生的是，哎呀，有一种很羡慕亚伯拉罕这个老仆人的祷告，甚至还有点嫉妒，说他的祷告怎么会能蒙应允这么快，而我的祷告有时候干脆就没应许，有时候就算应许也没速度那么快啊。但是我满心的是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在我的身上能有实现，但事实上信主那么多年了，好像还真没有遇到这么快的这实现过。原来这个事儿呢对我的信心是有打击的，怎么圣经上的事儿和那个说的事儿和现实生活差异这么大。但是现在我的看见呢，就是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一切上帝都有他的主权。至于说我的祷告他听还是不听，他应允还是不应允，什么时候应允，这些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绝不会随着我的想法来改变。要说这最近这么多年啊，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是说一切交托上帝，
嗯，
绝不会说在像一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那样，或者是一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的期望那样，说我今天我这么一祷告，这时候一祷告立马上帝哐当一下就把这个实现了，绝没有再有这样的意思。
对，这里头有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上帝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改变他的心意。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上帝也不会成为我们的奴仆，就是我们今天让他去刷碗他去刷碗，明天让他给我们弄六合彩他就给我们弄六合彩。上帝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觉得我们是改变神的心意，其实神往往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转向神。我记得我们原来上主日学的课的时候，老师都给我们讲过那个例子嘛，说我们站在船上拉一个岸上的绳子，我们觉得岸离我们越来越近，实际上是这个绳子把我们拉得离岸越来越近。
嗯，
我们看看老仆人的这个祷告，第一，按神的旨意，这是神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的承诺；第二，他是受他主人的托付；
对，
第三， 他把手压在大腿下面，指着他的神做了这样的启示。所以你看他的祷告好像是求兆头一样，这么具体啊。那兆头一般都会比较具体，那都可以具体到羊毛上沾不沾露水，是吧？但是他的祷告中，我认为核心还是神的慈爱和上帝的信实，这个还是他的祷告的主要的主旨啊。
这个老仆人呢，有一个动作特别的感动人，就是在21节，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这老仆人哈，他说不出话来了，他已经被震慑到了，所以他只能
一句话也不说。
哎，我觉得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读到我自己，我在神的这个回应我祷告过程中哈，和事情突然间发生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有这样的时候，我就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真的就怔在那儿了。原来神就在这里。
对，我相信老仆人当时的心境也是这样，就是我刚祷告完，话还没说完，这一幕就已经在我眼前上演了。
对，
这时候神亲自在做工了，我就别在旁边再说这个说那个了，让神亲自的做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结构很有意思啊，我们要是去替我们的主人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首先得把主人的交托放在手上。这些女子里头有几个是亚伯拉罕本族本家的呀？血缘怎么样啊？有没有和当地人血缘混杂呀？他到底是结婚没结婚呢？就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放在首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看老仆人，他还是把上帝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当然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处女，他去给他说这个话，但是在他跟他说这个话之前，他就已经在祷告了，可以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行动了。所以说从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上帝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话语应验的时候，他在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就是你的所有的一切是吻合神的计划的，而且神愿意在这里面清清楚楚地向你显明。
有一个姐妹她曾经跟我说过，她说你以为你的祷告完全是出自于你自己，其实是神早就把那个愿望放在你心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她的话的验证。我们早就知道在神里是没有巧合的。你说那利百加他就立刻又去打水，我看了一下参考资料，就说他把每一个骆驼喝足水得20加仑还是多少，说他给他喂饱得有这么多骆驼，10个
多瓶水，
对，得1个多小时啊，按现在的时间算呢。
一个尊贵的家族的女孩愿意为一个
不认识的
一个人的骆驼，不光是为他的人，也为他的骆驼把水打满，谁敢说上帝没有在利百加的心里头做工？
对，
虽然这里头我们看到利百加更多的是他的良善，是利百加的殷勤，是利百加的对人的这种友善，但是上帝有没有在他的心里做工呢？圣灵有没有在他的心里做工呢？
另外呢，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到今天呢这个经文里头出现了这个水井，咱们曾经读到的这经文里头出现过几次的水井，都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呢是老仆人在这个水井这儿碰见了利百加，接下来雅各在回他的家乡，就是逃避以扫的追杀的时候啊，也是在水井这儿碰见了未来的妻子拉结。然后再进一步在新约当中，撒玛利亚妇人在水井就遇见了耶稣。所以这个水井
还有摩西呢，摩西也是在米甸的井旁，也是遇见他的那个妻子，
他自己的妻子
也是这样找到。因为那时候都是女子印阳啊，他们会集中在水旁嘛，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
相当于现在的集市。
你看亚米比勒，
对，
他也是吧，
将来的以撒，
以撒，
都是跟井有关系。
以撒简直就是个打井工。
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老仆人先看到一帮女子出来打水，然后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选中了一个漂亮的女子啊，就是利百加，然后呢就跟利百加讨水，利百加把水给他，给他的骆驼也印完了。这时候仆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他没有立刻问你是谁，他
先给
他金子，
对，
给了多少呢？如果按照公式计算下来，大概是相当于六七十克吧。六七十克的金子，按照今天的金价的话，大概就是六七万人民币。
嗯，
所以在注释资料里也说呢，相当于雇一个工啊一年的工资。那现在在中国的话，六七万人民币也就是一个工一年的工资啊。从这里头我就觉得，第一，说明亚伯拉罕家是真有钱啊，这个仆人都可以如此大方。第二，仆人从心里头就已经笃定了，这就是我的目标。
对，
而且这还刚刚是一个开胃小菜，
对，
是吧？
对，就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给我口水喝，我就给你付的工价。
而且这里面比较有趣，就是利百加，你发现没有推脱这个东西，
哎，
所以我是想，
被圣灵感
动了，利百加其实是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在做事情。
嗯嗯、对对、
利百加在这个章节里虽然没有对他的评论哈，就但是你就从描述里头看，那是神喜悦的，
绝对是人也喜悦，神也喜悦。
对对对对，绝对放到今天来看，我们也看这是一个好女子，
没错。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你看啊，他不是说确定了你是谁，然后我再到你家去怎样。先给一大笔钱，然后我们再正式的谈你是谁的女儿。我觉得从仆人这儿已经认定这个女的错不了，剩下的就是走程序。这是我向神祷告，神放在我眼前的一个神迹啊！我问不问我都知道她是谁的姑娘。
最近大家这都知道 AI 比较强大了哈，我们也不回避新的这种技术，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就完全把 AI 就当作非常准确的一个依据，因为会发现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常常是也有错误漏洞百出的这种情况。包括我跟 AI 讨论圣经的时候， AI 有时候就是信口就胡说了，是有这样的情况。
一本正经的胡说、
一本正经胡说。但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我比较喜欢就是 AI 有时候会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启发我们的这个关注点。我跟 AI 讨论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我自己不停的在祷告我自己的女儿去信主，为什么上帝就不应允这个祷告呢？的确，我们看见这个仆人在给以撒找媳妇儿的时候，他的祷告上帝就应允了，刚好符合了神的计划。那么我们说上帝喜悦这样的一个祷告，对的，上帝喜悦前面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对的，那么也都说哦，因为他这个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难道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信主上帝不喜悦吗？上帝一定是喜悦的，但是为什么还不应允？因为我们在讨论井旁的这个故事嘛， AI 就告诉我不要把眼睛总是放在这口井上，你总是在这个井旁边就等着你自己的女儿跑到这儿来。他说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自己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间，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这个品行打造成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这种的样式？你自己有没有在你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中国人有话说，你不要守株待兔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也像外邦人一样反复的重复一句话，他就告诉我就是说你不要再老死守在井边了，你应该出去不停地和你女儿一起走，然后让她看见你所信的神他是多么样的一个美好。
这个呢我就要稍微反驳一下你从 AI 得到的这个结论、AI 它反过来它是等于将你一军、就是说女儿没按照你的祷告来信主是因为你的灵命有问题、
他这意思说你不要只是坐在那儿等像这个仆人一样、立即就等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因为我的考虑是上帝拣选一个人是不会随着什么周边的一些因素来决定的、完全是上帝的主权，他要引领谁就引领谁，
没错，
他选择谁就选择谁，那么不会因着父亲怎么着来决定女儿怎么着、
当然的。但是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不是说一个父亲对女儿信主的一个祷告，而是我们在说我们做了一个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祷告，而这个祷告为什么不被
你如果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去祷告，
嗯，
因为那样才能实现的话，我也要告诉你，你可能找不到。我们一直是想找到一个能够到神那里的模板，
嗯，
你这个本末是有问题的。你祷告是向谁说？
祷告向神说。
对，你求谁？
求神啊。
对，你求神的东西，你去问 AI，
嗯，
你觉得会有什么答案？
没有，我问他，他从哪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啊？
尤其是在祷告这件事，它本身是一个你和神的关系，
嗯，
它不能够介入到你和神的关系之间。你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和 AI 讨论，我自己也经常和 AI 聊天讨论，包括在一些神学问题上我也跟他有交流啊，指望着他给我一些其他方向的启发。
嗯，
那是为什么呢？其实是这样的，你看着你是在向 AI 说话，其实你是在向 AI 背后的数据库说话。
对啊，
那个数据库里就有很多的先贤，有很多的大家，也有被神启示的很多人，他们留在那里的资料。
同意。
这些资料被 AI 全部装到他的脑子里，看着你是透过 AI， 其实你是透过无数本书，
对，
啊，透过无数个资料来获得这个答案。
对，
我要说的就是，祷告这件事，你要多问神，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体验，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之间互相交流的时候，也得交流很多年，
嗯，
我们才隐隐约约感觉到，哦，这个祷告的方向在哪里？
嗯，
然后我们翻过来再说 AI 啊，为什么说 AI 一定是今天一定会有的东西？是因为计算的速度。假如我有足够的时间，我也有足够的精力的话，我把你的刚才的这个问题，我把所有的资料全部拿出来和祷告所有的文字全部拿出来。我在我脑子里过一遍，可能大概需要100年，然后我再用200年的时间筛选，然后我再用400年的时间把它组织成一句话回答你，这就不叫 AI 了，这叫人用最简单的方法去检索，去总结。那现在 AI 其实就是它可以用几秒钟把我们要用几百年的事情过一遍，即使是它生成的东西，也是在人给它足够多的东西的基础上。
对，
我们说 AI 缺两个东西它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是电，就是它没有电它就没有计算嘛。
嗯。
第二个就是没有数据。
嗯。
AI 一定是建立在数据库上的，所谓它的创造，一个就是搜索，一个就是模拟，它会模拟一个东西出来，模拟一幅画出来，模拟一个视频出来。所以模拟是什么？模拟用四个字总结，不是真的啊，模拟的东西都是他给你意识上的交流。所以人类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的计算机的速度足够快，不管是 GPU 结构也好，还是英伟达的显卡的组成的算力中心也好，其实核心就是算得快。说 AI 对生命科学有帮助，原来核糖核酸与其他的核糖核酸的组合有无数次的可能，你原来做这样的计算可能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有结果，现在5分钟就出结果了，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把一些东西的研究缩短？我相信众弟兄姊妹，你们在查经，你们在祷告，你们在灵修的过程中，你们也会用到 AI。 AI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工具，它不能替代上帝回答我们的问题。
嗯，
我们该在灵魂中问神的，我们还要问神。
刚移民的时候呢，第3天就有一对夫妇进到我们家里，就带我们去教会了。最初接触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我还不懂得祷告，不知道，全都不懂。但是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恰恰就读到了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一段经文。我当时深深的被打动的就是利百加。
嗯，
其实我被打动的是哪一段呢？就是他让不认识的老仆人喝水，
嗯，
然后又给他的10匹骆驼喝水，
嗯，
我就读到这儿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正要给自己起英文名字，我就喜欢这个女性的善良
品德，
打动我心之后，我就很快给我自己起了名字，
叫瑞贝卡。
瑞贝卡后来是像今天刚才飞鸟提到啊，她在跟 AI 对话提到这个答案的时候，而且飞鸟和阳光都提到了就是灵里的感动。
嗯，
就是说到 AI 的问题呢，我一点都不反对 AI， 而且我也在一些资料上我是必须查 AI 的，
对，
是快很多。
对，
但是呢你们两个的讨论哈，就真的就验证了，就是在灵里的感动的那一刻是 AI 给不了我的。
是的，
真的给不了。
是的，
我一直没办法解释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利百加这个人物。
嗯，
但是今天你们的讨论让我释然了，其实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在我心里放下这个种子了。
没有错，
这是从圣灵发芽开花，这样的一个果子。
对，是的， AI 是人的工具，
对，
也是人思考的结果。
是，
别看它可以把 N 多个人的结果迅速的整合在一起，
对，
那也是人的思考的结果。
对，
所以 就 AI 本身来说，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是避不开的。
绝对特别感谢刚才想跟你们分享这个 AI 的和我的这个对话的时候、我很小心，我自己知道 AI 的错误百出。
在海外啊，我们接触的 AI 也是很多的、不同的 AI 它有不同的方向的。
对，
你比如说 Grok 它是从 X 里面来，就是从推特里面来的，它相对来说偏重时事性
啊，
但是你像谷歌的这个 AI 的 Gemini， 它偏重的是中立性，所以它会很严密，或许可能如何如何。那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OpenAI 就 ChatGPT 了，ChatGPT 它这个阶段它追求的是一次解决问题，所以它有一个深度思考模式。我说这些是想说什么？是说背后都有人，
对，
对，
它是被人做出来的，
对，
它是被人设计出来的，
对。
AI 和我们现在的人相比，和我们要面对的任何一个老师相比，和我们要面对的任何一个神学家相比，它没有位格。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查经老师，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他的圣经装备如何，他是有位格的，他有位格，他有圣灵充满，他有和神的交流，有神对他的启示的，所以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可能是一些神学知识的或者神学理论的交流，但是从很大一个程度上还要应到我们原来的那句话上，叫做生命影响生命，而你和 AI 的交流是没有生命影响生命的，
它就是一个数据，大型计算机的计算，
但是
这是毫无疑问。
这里面有没有以前的某人留下来的一些痕迹、一些生命，可能也是有的，
也是有。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机器，
它更多的时候它会引发你的思想、思考，而不是像小西刚才说的引发了
这样一个结论、
一种感动、
没有共鸣
和感动。
对，
他从李百家这个人身上得到的感动，
其实是很难。
对，
我们和 AI 这个交流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不是人，我们知道它是一堆程序。我们知道它是计算的结果。我会看我和 AI 的对话，我会经常说谢谢你好，这是有位格的人对另外一个有位格的人的说法，
对，
对不 对,
对，
那么就是我把他拟人了。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对，你也会发现你自己说谢谢、是吧，这就是说明那个设计他的人就把他打造成扮演成一个人，以至于让你相信你面
对方的就
是
一
个
人。对，
因为你也经常在电脑上和我说话嘛，对不对？你也是通过打字，我跟你打字，我们俩在电脑上也这样说话嘛，
对，
写邮件、WhatsApp 或者是微信，我们也这样说话嘛。但那个 ChatGPT 窗口很像两个人说话的窗口，你一句我一句的，是吧？我们用 Grok， 我们就直接坐在车上跟他聊天了、所以我们知道 AI 是人造的，它不是一个有位格的。
飞鸟刚才说他跟 AI 问问题的时候， AI 不是说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亚伯拉罕那样的人呢？其实他如果跟我聊天的话，我也很有可能提醒他，你应该先做到，你的孩子就做到了。但是我现在返回来回忆我20多年前起这个名字那会儿，其实我自己不知道那时候其实圣灵进来，所以我后边所做的其实都是圣灵感动我做出来的。
我理解，
这个就是人和人灵里的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告诉我们，上帝不仅仅给你预备了一个教会，不仅仅给你预备了一个侍奉的场所，甚至上帝在圣经里给你预备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用他的名，
是、
一个方向，
对，一个方向。可能你的性格中这样的利百家身上的这些优缺点，可能都多少都会有。我们今天呢没有时间继续和大家讨论了啊。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好，大家再见，
好，
再
见，再
见。
就